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为我们道成肉身，你道成肉身是为了寻找我们，拯救我们，得着我们，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在你的生命中与你合一，并彼此联合为一。主啊，请你把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成就在普天之下每一个属你的人身上。请让我们知道你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得着我们，并叫我们每一位被你得着的人都能在生命中与你合一。愿你开启我们的心，让你的灵光照我们的心，使我们能认识你的话语。求你使用今天讲到的李牧师的口，把你的话语传给我们，让我们都能明白你的心意，与你同行。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请牧师。
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他，你来了，你好。这是圣经经文呐，出自哪儿？谁知道？你来了很好。我看到有弟兄姊妹最近从国内回来，有几位，我们也很高兴，很长时间没见。然后也看见也有新朋友今天来到我们中间，好像是我看见。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敬拜他。你来了很好，是那个《使徒行传》里的。你记得我有一个哥尼流在等彼得，彼得来了之后的非常高兴。我们在主里每一次相见，我们的心都非常的高兴，所以看到大家真好。我们这个月呢，我们叫宣教月，这是从2016-17年开始的。我们就把每年的第九月份作为宣教月。所以我们这是第三个宣教月了。我们宣教月为什么要设立一个宣教月呢？其实这个宗旨就是想着要激发我们每一个人传福音的热情，并且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投入到传福音的大使命中去。因此呢，我们要有这么一个月的时间来集中在宣教有关的主题上面，来跟大家一同来分享。比如第一次，记得9月1号建中弟兄为我们讲是跟随主耶稣传福音，对吧？讲到主耶稣，他看到困苦流离失丧的人，他就怜悯。我们也要像主耶稣一样怜悯，怜悯那些失丧的人。我们要愿意去传福音。那么Joshua弟兄呢讲了两个主内的榜样，他然后于斌牧师上个礼拜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布道会，那次布道会很成功，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好像一遍一遍听也听不够。他讲到的很中心的一个观点，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改变人，能够改变像他那样一个虽然比较年轻，但是经历很曲折很复杂的一个人，他也能改变我们每一个人。那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题目叫做福音的内涵，意思是说我们要传福音。然后有些来到我们中间的一些追求真理的朋友，他要听福音，他就说你们耶稣基督，你们基督信仰信基督的这些基督徒们，张口闭口的就是福音福音，老是说福音。那福音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福音是什么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每个人都弄清楚。来寻求真理的人希望能弄清楚，希望知道福音是怎么回事。但我们向别人传的，我们自己也需要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同时即使是我们信主多年的这些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也要牢牢地记住福音是怎么样临到了我们的身上，我们福音对于我们的生命来讲意味着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对每一个人，包括基督徒，包括要传福音的基督徒，包括来寻求圣经真理寻求福音的一些慕道朋友，每一个人都要认真来思考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今天就要讲一个关于整全的福音的概念，意思是说我不希望呢福音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传的比较片面，比如说单单的传扬说你来信耶稣吧，你信耶稣之后什么好事就都是你的了，你反正你以后就事事顺利飞黄腾达， 然后那个要要钱有钱，要财要要工作有工作，就是所有的好处都是你的了。那么这个呢，也许并不假，也许有这方面的意义，但是呢，这不是整全的福音。整全的福音呢，是今天我们要一起来仔细探讨的内容。我们今天呢，想着借着两节经文来启发我们思考，以两节经文作为线索，就是刚才主席也带我们读的宣召的时候读的这两节经文。这两节经文很短了，所以我们想读两遍。我们先请谁？弟兄声大，姊妹声大，弟兄声大，先读一遍。来，弟兄先读一遍。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那请姊妹再读一遍，看看能不能比他们声还大。来，感谢主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拯救我们的旨意早早的就是立定了，也感谢你亲自差派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成就了福音，成就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主啊，我们知道你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我们，你也给我们一个使命，让我们要把这个好消息传出去。今天我们就一起来面对你，来到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你来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它究竟是什么意思，让我们明白，让我们自己也完完全全的领受，并且能够把这样一个福音，这样一个好消息传出去。求主圣灵现在做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让你的话语能够畅通无阻地达到我们的心中，能够让我们被你的真理能所照亮所感动，让每个人都能明白你福音的内涵。我们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这两节经文选自于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呢，在整个的新约圣经里边实际上地位是很特殊的，因为根据学者们的探讨说，保罗写了至少13本书信，是吧？在圣经里面他是写圣经最多的一位圣经作者。那么哪一本书是他最先写成的呢？第一本书是哪一本呢？那后来考证就认为是加拉太书。保罗书信里边加拉太书是第一本书。当然这是也有一些学术争论了，我讲的是所谓的南加拉太的观点，南加拉太学说的观点，就是保罗在一开始他去传福音，奉耶稣基督的名去传福音，他是耶稣基督特别拣选的使徒，特别拣选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所以他就走到了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到了加拉太一带，在那一带建立教会传福音。因此这本书写的比较早，被认为是在公元后主耶稣基督诞生之后的48年49年这样子。所以他是在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之后，他建立了加拉太教会，他就离开了那里。保罗是不是那种好像像我们这在一个教会一待好几年，待5-6年的这种，他建立教会他就走，他就去建新教会去，是属于这种开拓型的牧师。他走了之后，加拉太教会这边呢又来了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所谓的那些基督徒，是 来到他们教会之后就跟他们说哎，你们信耶稣，你们外邦人你们怎么信耶稣啊？后来他们说啊，保罗跟我们说了，只要我们凭信心接受，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凭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神就可以接纳我们。然后那些犹太人就说啊，这不行吧，这不靠谱吧，你看我们犹太人，我们不但也接受耶稣基督，然后我们还行律法，我们还守律法，我们还得行割礼，我们还有好多清规戒律呢，你们这些人清规戒律一点不守，就光靠信耶稣基督你们就说得救了，这不行，这不 work， 不够用。所以他们这样一传之后，加拉太那些人就有点迷惑了，说哎呦，是这么回事吗？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所以有人就赶紧给保罗打小报告，说是他们来了一帮人讲这个。 保罗当时就回应他们。所以加拉太书他写这个书信的宗旨，就是要告诉加拉太教会什么是真的福音，要驳斥那些靠着守律法得救的那种错误的思想。所以这是加拉太书的宗旨。那要驳斥这个错误，驳斥那些人的谬误，那就得有一个正确的观念要灌输给加拉太的会众。所以保罗就在整个的加拉太书里面很详细的很突出的讲了福音的内容，讲了福音的内涵。所以整本书都是在讲福音，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探讨这本书，我们从其中的两节经文作为线索，我们来探讨福音。顾名思义啊，福音就是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福音这个好消息它的内容是什么呢？首先我们从这个经文，从今天我们读的两节经文来看，福音的实质是恩典。所以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一开篇他就说，愿恩惠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神来的恩惠，耶稣基督来的恩惠，一个这样的恩典归了我们，这是福音。当然恩惠这个词呢，有的时候是大家会有点误解，说恩惠啊，有点恩惠，以为就是那种世界上那种小恩小惠是吧，给你点好处，你来了之后呢发点钱，发点什么粮食券什么的，然后就把你吸引来。这个恩惠这个词是翻译的，其实原文呢都是一个词，但是英文呢这也是翻译的，就是 grace。 这实际上是说明不是一个物质的小恩小惠，而是一个上帝的整全的，上帝的一个全面的恩典。神的恩典呢是一个包括几个大的方面，比如包括上帝的创造之恩，上帝创造了我们，这是恩典呢。你父母生了你，你还说呢，这父母的再造之那个生命之恩呢，我们都感谢父母。上帝是造了所有的人类，所以创造之恩，他又创造了这个美好的一个宇宙，这样一个适合于人类生存的地球，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也包括呢他的眷顾之恩，眷顾就是我们每天起来之后一打哈欠，那新鲜空气就进来了。那假设说头一天呢把空气都吸完了，第二天没有了，那我们就有点麻烦，对不对？所以上帝是一直在眷顾着我们，他维系着整个的宇宙，维系着我们人类生存的环境，他给我们供应各种各样的生活所需的一切。所以这是眷顾之恩。这两个恩典呢是普遍的恩典，是给所有的人的，不管你信不信上帝，他都给我们，不管你信不信耶稣基督，都能够享受这样一个普遍的恩典。但实际上今天这里讲的福音是一个特别的恩典，这个特别的恩典就是上帝的救赎恩典。福音是宣告上帝要救我们，救赎这个话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人类的一个哲学命题，就是救赎这个思想实际上是存在在人类的心中的。要不然你想想，怎么会在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宗教，那么多的哲学都在寻求一种人类的彻底的解脱之道？因为人类就觉得人类的生命太受局限了，我们人类就这么几十年，这几十年里边呢多的是劳苦愁烦，人生不如意的事情是十有八九，都劳苦愁烦，并且呢人的生命很有限，你最多说现在有长寿的活120岁，那也有限的，120岁还是有限的，当然还有很多很多那个夭折的生命。所以人就觉得说，如果人没有一个超越这个生命的这样一个视野，人就很可怜。所以人就去追寻怎么样能够从这样一个智库中能够解脱出来。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宗教，就是寻找一种天人合一的这种方式，这种道路。那怎么样能天人合一呢？所以各种其他的宗教，其他的哲学都是告诉你说，哎呀，这事儿啊不好办，就看你了，看你怎么样办。意思是说要靠你自己去救赎自己， 怎么救呢？那就是你修炼呐、啊，你自己去顿悟啊，你自己去学呀、啊，把你自己提升了、啊，提升到什么样的一种层次里面去？反正都是要靠你自己。而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蛮有罪性的人，靠自己是根本找不到这样一条救赎之路的。所以福音实际上告诉是纠正一种错误的观念，福音就告诉我们说：“哎，醒醒吧，你那套行不通，真的行不通。”因为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能找到救赎之路，真正的救赎之路，上帝之路，上帝早已经预备好了，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救赎之路，那就是神的恩典。所以这是一个好消息，这是一个福音。神有恩典为我们预备，为我们存留，那么福音就是要宣告这个恩典，这就是福音的实质。但当时在加拉太教会，刚才我们说了，那些到他们来的那些从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以特派员自居说，我们是从这个正宗教会老根教会第一个教会来的，来看看你们的信的怎么样。一看说，哎，你们这不行。但是呢，他们所说的那种靠守律法得救，靠你自己，靠着守律法，靠着你道德上的一个完美无缺，达到这样一个境界，你才能得救。那这种实际上是根本达不到的境地，根本达不到这个境地。所以他们这一套实际上是虚无的、缥缈的，人根本无法做到的事情。因为圣经说了，雅各书这节经文这样说的，他说，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要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那意思就是说，一票否决，你无论做了多少好事，但是呢，你实际上有一个罪你没有克服，你那个罪你犯了，那个在上帝眼里仍然是不可接受的，仍然是这个一个罪人。所以从这一点来讲，靠人是无法做到的。因为我们都说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听说过吧？其实圣贤就无过吗？你是圣贤一样有过，别人就不说了。咱们说说咱们孔子吧。孔子现在呢又变成了偶像了，又变成了到处办孔子学院，又成了这个至圣先师了。你知道我跟他们这么大的时候，我们干什么？我们专门打倒孔老二，对不对？打倒孔家人，就批判孔老二，然后批判这孔子，然后还挖他一些那个生活的一些秀事儿，说他什么那个，反正也不，我就不说了，有点不尊重老人家。反正当时你就知道吗？就这样一位圣人，也是经常被举到云端，经常被踩在脚下。人非圣贤，人是圣贤，都有过，所以我们不能，没有办法靠自己，没有办法靠自己呢，所以就产生了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不能遵守的话，那还想自己，想把自己让别人看我自己是一个圣人，是一个非常道德高尚的人，那怎么办呢？那就得装。你们网络上有一个话叫装叉，我不知道那啥意思，我不说那个。他就装这个事情呢，就产生了什么呢？就产生了假冒为善。你看那些犹太人呢，其实有一种人叫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呢，现在大家学了点圣经都知道，说法利赛人是负面名词。但法利赛人他原来的意义叫什么？原来叫做宗教积极分子的意思。意思是什么？这些人非常的积极，他们说，哎，咱们好好信，信到我能把律法都守出来，我们要跟那些不能守律法的人分别开来，我们是这个好样的守律法的人。他们要形成这样一个团体，有点像那个一些什么那些那个模范什么什么原始那些，就是那样子。这些人呢，他们想着实际上有这样一个愿望，但是他们做不到。做不到呢，他又不想让别人认为他做不到，那怎么办？他就假冒为善，他就装。他在人前啊，你看祷告的时候站在大庭广众之下，专门找十字路口，过去他们十字路口人多，坐在十字路口，站在十字路口那儿，给你们都看着我，哎，祷告啊！人别人一看，哎呦，敬虔，这人不错，敬虔。但是呢，实际上背地里一样的男盗女娼，一样的一肚子肮脏。他不敢承认这个事情，所以他就在人前装，老是说啊，我是好样的，我是道貌岸然的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想一想， 这种假冒伪善的人是耶稣基督最看不上的人。你看整个圣经里边，你一翻圣经发现耶稣基督一见着法利赛人就膈应他们，就翻他们，就骂他们，甚至有些时候骂得挺难听的，说你们粉饰的坟墓，你们这些这个魔鬼的子孙，反正骂得非常子孙非常的狠。为什么呢？是因为神眼里揉不下沙子，容不下这种假的事情，假模假式的事情。而这个世界上的这种假的事情还挺多见的，所以经常看见有些前一天还冠冕堂皇的还在做报告的人，第二天进去了，甚至有的不用前一天，当天正在那慷慨激昂的在那讲的，说我们要廉洁奉公，良袖清风然后为人民，不是为人民币，为人民服务，正在说呢。哎，侧门一开，进来俩人，中纪委的，当时吓尿，当时瘫倒，当时拖出。所以这样的事情经常常见，所以假的东西神不喜欢。我们要记住这样一点，我们不能跟比跟人装假，有些时候你可能还装一阵儿说不定，但是跟神装假一点用没有。但是我们看到说，如果你要求他必须做一个道德模范，他又做不到的时候，他有些时候没办法，他就去装，所以这个道路是走不通的。同时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如果不靠耶稣基督的恩典的话，去靠那些守律法，那就把耶稣基督的恩典给废掉了。这个最重要一点就是，保罗为什么着急呢？保罗听说，他告诉加拉太人说，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可以被神接纳，然后成为神的儿女。但加拉太人现在听了一种别的说法，说哎，这个不好使了，这个不 work 了。那些犹太人说这不 work， 你必须还得像他们一样，还得做个那么挺不好意思的手术，然后叫割礼，然后还要那整天守律法跟他们一样。那这对于外邦人来讲，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所以最近可能你们不在学，是不是那个《使徒行传》那个班在学，学到了耶路撒冷大会，是吧？这个是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前，保罗这一套神学的思想他已经就建立了。那些东西，清规戒律那些东西，不是我们得救的根本。那么如果是要靠那些的话，保罗非常着急，他对加拉太教会的人大声疾呼，他说弟兄姐妹们啊，不要上当，千万不要上当，你们要听他们的，你们去做那些事情，你们认为才能得到救恩，那还要耶稣基督干嘛？耶稣基督还为我们死了干嘛？那不白死了吗？说本来不用耶稣基督，就是他们在这儿做好人就能完全被神接纳，那耶稣基督还跑世界上了，还来死，还来受苦，那真是有点太傻了，是吧？所以保罗最强调的就是，我们不能废掉耶稣基督的恩典，不能废掉耶稣基督的恩典呢。如果是靠人守律法，那就是废掉了耶稣基督的恩典。他说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用现在的话来说，那就是白死了，死得太屈，太冤枉了，太没价值了。所以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所以保罗非常激动地向加拉太那些弟兄姊妹说，说他很伤心，他说你们怎么这么快就从这纯正的福音转向那个别的福音了呢？他非常的遗憾。因此我们要特别清楚说，如果废掉了耶稣基督的恩典，那整个神的救恩就与我们无份了，我们就得不到神的恩典了。因为我们要想去追求靠人，靠守律法，靠道德模范，靠自己的行为，靠修炼，靠反正不管你靠什么，只要是离开了耶稣基督的恩典，那些都是错误的。有人说，你们教会里面经常说这个谁谁谁是异端。那什么叫异端呢？其实异端如果是最简单的一个分辨的方式，就像圣经里面说的，谁要是废掉了耶稣基督的恩典，用别的东西来取代耶稣基督的救恩，那就是异端。不管他是耶和华见证人，什么摩门教，是东方闪电，还有现在的这些什么恩典福音派等等，那些都是异端，因为他们都去寻求别的东西，而不来追求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恩，保罗特别强调说，要坚决地守住这条底线，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才能让我们得救。 所以真正的福音就是主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恩典，耶稣基督救恩。简单来说，我们经常提了，大家可能也都明白，耶稣基督救恩简单来说就是他作为神，他愿意生成为人来到世界上，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代表我们，把我们人类所有罪的代价都承担了。人类罪的代价刚才说了，人类罪的代价就是死，那么耶稣基督就愿意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因着他是替我们死，所以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罪人，我们现在只要愿意回心转意，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救恩。因此耶稣基督救恩是我们得救的根本，我们必须持守这一条叫做因信称义的这样的一个叫教义，或者叫一个信仰的要点。这个是改革宗的思想，就是一直流传下来。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是来自于圣经的，就是这一段经文比较重要，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就是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是这样说的，来，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是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保罗说的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白，我们是信耶稣基督称义，我们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这个恩典称义，而不是因律法因行为而成义。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信仰观点，福音的实质就是恩典。因此只有这样的恩典，这样恩典的消息，这才是真的恩典，这才是好消息。要是别人跟你说，你叫你自己看着办去吧，所以还是把这个寻找得救之路这个事情交给了你自己。你原来不是也是自己寻求吗？现在他又交给了你自己，所以根本没有解决问题。只有因信耶稣基督称义，这个才是真福音，这个才是真正的好消息。所以福音的实质是恩典。我一般不太引用名人的话，因为我就好多名人的名我记不住，虽然我记着弟兄姊妹有好多名，这有个名人，这我记住了，这人叫斯托德，有听说过的吗？ John Stott 很有名的一个福音派的一位神学家、牧师、领军人物，他已经去世了。他生前讲了这样一句话，我当时觉得他讲的比我好，所以我们就来一起看，我读给大家听。你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福音不是劝人向善的金玉良言。有人经常说，哎，你们信耶稣不也就是劝人向善吗？就是都是宗教，都是好的，都劝人向善。张思道的说不是，而是向人宣告基督救了世人，这条好消息就是宣告耶稣基督的恩典。他说不是神邀请我们去成就什么大事，去做什么大事。有人说啊，你宗教嘛，信就是你要积极向善，你架桥铺路，你一个成圣，你自己去修炼成一个好人。这位牧师说不是，不是神让我们去做成什么大事，而是告诉我们说他已经成就了大事，他已经把福音的道路都为我们铺平了。不是向我们有所索取，不是让我们叫做这做那才能把这个恩典给我们，而是向我们有所赐赠，就是神愿意把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这个是福音，这是第一点，福音的实质是恩典。福音的实质是恩典，这是一个好消息，恩典是个好消息。那么这个好消息，这个恩典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果效呢？或者效果呢？一天我就听人家说你们基督徒怎么好多字就反着念是吧？效果念果效，这是那个国内一开始家庭教会里面，特别是尼德生弟兄他们一开始留下这么一个传统，你叫果效叫效果都行。昨天那个查经有弟兄还说呢，说这个得学你们基督徒的一些术语，呵呵，黑话。其实呢，这些事儿就是一个你讲多了就不黑话了，就是明话了。效果就是福音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一个效果呢？什么样一种结果呢？一个最大的一个结果就是平安， 这里面讲平安从父神从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神赐给的平安给了我们，这好消息吧，这肯定是好消息。平安这个词也是从原词里面，原词的比如那个希伯来文我好多都忘了，差不多忘光了，但是 shalom 这词还记得，就是平安的意思。 shal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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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这个平安是什么意思呢？平安实际上是讲的是一种完全的稳妥安稳状态，就是人在人的生命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你失去平安，你的平安如同那个山一样稳固，如同那个海一样，那种有内涵，就是那种平安是不能夺去的。这种平安是人最希望的，最需要有的，人都希望有平安。因此呢，我们互相祝愿的时候，我经常看见过年过节的大家就互相祝愿。前一段不又中秋吗？中秋反正又是有一套祝愿的词儿，是吧？我忘了都什么词儿了。但是不管谁跟我说什么词儿，我给他回答的都是平安，平安。因为平安是最好的祝愿，最大的祝愿，最美的祝愿。人希望有平安。所以以后谁在祝你，升官发财，谁在祝你什么桃花运什么那些事儿，不要听他的，那太凶险了，那些东西都没意思。最好的祝愿，你就跟他说平安，祝你平安。平安呢，人们梦寐以求，但是呢，平安却非常难以得到。我不知道现在来到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个人，你是完全带这种非常平安的心来的吗？如果是的，我感谢神，我祝贺你。但是我们知道很多人心中都有很多的不安，很多的不安呢，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平安的世界上面。你看看这个世界，我们看看世界吧，就世界这个国家之间、宗教之间、种族之间充满了矛盾和冲突，经常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以前听说非洲那个两个部落，胡图族和什么图西族打起来，竟然可以要命，竟然可以那个屠杀，灭族屠杀，就两个族啊，你说两个部落有啥打的？就是，但是就人就这样子。现在世界各地包括恐怖主义、恐怖袭击，现在呢，嘣嘣嘣，现在说都不用人了，用无人机，无人机把你油田一炸，然后汽油就涨价，对不对？就反正是世界上这些不平安的事到处都是，还有这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整天反正在这骂战，冷战，有可能有些时候可能上升的热战，还是贸易战，反正不管什么，就是在那里战来战斗、斗争、斗来斗去，斗个不停，其乐无穷。所以世界不平安，但是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在我们所居住的国家，我们所来自的国家，就反正跟你有关系的国家，那国家有没有平安呢？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反正我看到很多不安的因素。我就不说别的地方，就说这个地方吧。这个地方马上要大选了，这个国家现在离经叛道，搞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竟然有好多的人拥护。我说加拿大人脑子都灌水了，他们竟然好多人拥护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那个同性恋，哎，同性恋好啊，同性恋那个拥护，谁说同性恋好，我选谁啊？就这样一些人说大麻，哎，大麻好啊，谁要吸大麻，我选谁啊？这样的人不在少数，甚至好多年轻人。他们也觉得没什么呀，大麻嘛，那个吸了他舒服，人家舒服，我也看着高兴，好多这样思想。就是这种情况，你可以看到说这些东西带给加拿大的是什么，是一个不平安的环境。同时呢还说不管是谁，只要是他说他愿意来加拿大，我们都欢迎。然后英国就说了，我们这有一个强奸杀人犯，现在这个人反正十恶不赦，我们都没办法了。那个加拿大说，哎，来给送给我们，我要我要我要，听说过没有？当然有人说后来他又否认，但是这个那个希尔问特鲁多说，那么你原来你现在否原来说过没说过，你现在否认，那现在我问你，这样人你要不要？那他还是说要，他说啊，那还是得接受。那么接受了之后会怎么样？就是会带来很多的不平安。我们不是说不接受难民，但是如果你明明是一个有了自己一个道德体系在这里，你非要有引用一些和这个道德体系完全冲突的，以消灭你，以杀掉你，以最后消灭你为他 最终宗旨的那样一个群体，让他们来和你来平起平坐的话，那不是自找麻烦吗？找造吗？找不自在吗？但是呢，这个事情在这里就是还是挺主流的，还是挺有市场的，所以呢，当然就会引起一些不平安。多伦多那个地区，全球最适合于居住的城市，现在竟然经常的发生枪击案，什么多长时间了？发生三起多，一个星期发生三十多起枪击案，所以这个世界带来不平安。滑铁卢也好不了哪儿去，反正现在也有一些那个事情发生，所以我们这个居住的地方、居住的环境、居住的国家也不平安，还有经济问题、民生问题。其他的地方我不说，因为我不太了解，我也不好意思说。那我们再看我们生活中难道就平安吗？其实也不是，生活中也有很多关系问题，关系的紧张，各方面关系的紧张，职场关系的紧张，这老板他真是难处，是不是？你有些时候就遇到这样老板吧，非常难处。然后你同事也是互相之间猜忌，你说一句话他给你打小报告了，到时候就给你带来很多麻烦。然后在很多的地方有竞争啊，他一个位置一个升迁，他上去你就上不去，然后互相之间就拆台，就破坏，就为了升迁。所以社会中有很多的问题，学习中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压力。这滑铁卢大学的学业非常的重，那天于斌牧师不说了吗？他们告诉我，你们来到滑铁卢讲道，要跟他们讲自杀。滑铁卢大学有一个很不好的名声，叫自杀大学，每年都有自杀发生。为什么？是因为人失去了平安，还有家里边有些时候也不得安宁，可能很小的一件事情，经常会酝酿久了，就会酝酿成一个很大的矛盾，并且呢，在外面我们很多的时候忍气吞声，在家里面呢就肆无忌惮，就不再压抑，不再装有假面，就更容易发生冲突。我说这意思是说，平安真的靠我们自己很难得到。我希望不是说的太负面，大家觉得说哎呀没救了没盼了，有哪里有平安呢？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有平安，这个平安是真平安，是一个垫底儿的平安，是一个那个基础。有了这样一个平安，其他的事情，其他的那些冲突都可以得到缓解、化解、解决。为什么是这样说呢？因为这是从神来的，这个平安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的平安。这里面讲说，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就是三位一体真神嘛，圣父、圣子、圣灵，从神归于我们。从神归于我们的平安，说明是上帝自己要把平安给我们，是他的旨意。第一点就是说，平安是上帝的旨意啊。为什么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找到真平安？因为是他的旨意。对不起，他的旨意，他愿意把平安给我们，他看见我们在痛苦中挣扎，他不忍心，他愿意把平安赐给我们。因为是神的旨意的话，从神赐下来的，那我们就知道这是个好消息。就相当于说，打个比方来说，很绝望的境况，什么叫很绝望呢？比如说一小孩迷路了，他出去到森林里去玩，后来迷路了，然后森林中起了大雾，他根本辨不清方向，他在那里走啊走啊走啊走，然后那个就是看不见出路，同时一会儿那块出来个什么怪鸟叫声咕咕咕啊，吓一跳，然后那边跳唰唰唰唰，草里有东西，他又吓一跳，他非常的害怕，他那时候非常的不安。但是正在这个时候，突然在那边传来了喊声啊，说小三儿小五儿你在哪儿呢？哎，他一听，哎，这是他爸爸的声音，同时那边传来了手电筒的光亮，这个时候他的心马上就放下了，就有平安了。上帝就是这样的找我们，上帝在找我们，他在呼唤我们，他在拿着真理的亮光来照亮我们的出路，赐给我们平安。所以我们有从神来的平安，我们的心就完全的踏实下来。 还有呢，最近有弟兄说他老板很难处，比如老板难处，跟老板关系搞僵了，你有件事情你做失误了，也许是做失误了，也许是做误搞误会了，结果呢你觉得这个老板就开始跟你有了很非常紧张的关系，老板一见着你也不理你，你一见到他心里边就像揣了个小兔子一样乱跳，然后心里非常的不安，每天上班的时候都像去赴难一样那样，反正非常的难受。但是呢有一天老板请你请客，说怎么看你最近精神不前头不振呢，你就跟他说，哎呀我是不是哪地方没做好，是不是你有点这个不高兴啊，老板说，哎哪儿的事儿啊，是我是因为别的事情前几天有点着急，我跟你好着呢，我现在要给你安排一个更重要的任务，我要升迁你。这时候他才知道说原来的那些压力误会其实都是自己在那里自找的，其实没有那样一个事情，其实这位老板对他很好，愿意让他在仕途上给他带一个，让他带走进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时候他心马上就安定下来了，再上班的时候就高高兴兴的去上班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我们经常对神有误解，觉得这个神他挺严厉，或者这个神跟我多疏远，但是神真的就是像父亲一样，像最好的上司一样，他给我们安排了最美好的计划，他要把从他来的平安归给我们，所以这是从神来的平安，所以我们就有真平安。那么神也不断地把他的平安的应许告诉我们，他应许我们有平安，神用他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经常感到不安是因为前途莫测，我们对自己的前途都没有100%掌控的能力，我没有一个人说，哎，这个事儿我靠着自己完全能搞成，我们都觉得说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包括现在大家在这儿，比如说你毕业了，你想留加拿大，以前好像说随便弄弄就能搞定，现在好像也有点不太好搞了，是吧？反正也是需要你有很麻烦的，有很新的一些麻烦，所以有的时候很不确定，自己不确定，对前途不确定的时候，人就容易失去平安。但是主耶稣基督给了我们应许，给了我们确据。这节经文因为太给力了，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6章33节，来，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底牌，就是他这个应许，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在世界上呢是有苦难的。他开始他讲了说，耶稣基督升天之后，门徒要在世上要遇到一些什么事情。他说把这些你们要遇到的事情告诉你们，是说即使我们在世界上会遇到苦难，我们在世界上会遇到很多很多挑战危险，但是我们仍然有平安。因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说你们放心，因为我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这个应许太宝贵了，人生谁没有苦难，谁没有一些很不如意的事情，都有。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还能有平安呢？是因为我们知道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无论你遇到的困难多大，无论那个障碍有多难克服，无论有些什么事情让你感觉到你压力山大，已经很难以承受，我们都能确信说那位永生的上帝永远在掌权，他仍然在掌权，神仍然在掌权，我们还是可以把我们的重担交给他，他会帮助我们，因为他有这样的应许，他这样应许我们了，他已经告诉我们了，他说他的爱永不改变，他说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不离开我们，他都恩待保守我们。耶稣基督拍了胸脯向我们打保票，说他会带领我们走出苦难。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应许，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应许，我们就会在任何的情况下能保持那平安的底线，那个平安的根基，不会轻易的被世界上的一些困难，一些风雨所打倒，所战胜。同时呢，这里面还有一个 更大的一个底牌，就是人生最不安的事情是人怕死，特别是面临死亡，身体有疾病的时候，人就很难有平安。甚至有些人那些心眼小的，一出门上飞机之前马上心就没平安，就咚咚跳，就是甚至有的时候我不坐飞机我坐汽车，后来人家告诉说汽车出事故的那概率比飞机还高多了啊，那我不坐汽车我不行，说不行也不安全，那怎么办？待家里，待家里还可能有地震，那没办法了，没平安了，所以永远也没有平安。但是死亡并不是我们生命的终结，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死那一刻，肉体这个生命肉体的生命结束的那一刻，我们的灵魂可以和我们的主同在，他给我们安排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新天新地，一个新的家园，我们可以在那里和我们的主在一起。因此主耶稣说，我已经胜了世界，胜了世界就包括世界上这个最厉害的最拿手的来吓唬我们的这个让我们失去平安的死亡。耶稣已经胜过了死亡，所以如果连死亡都胜过了，如果连死都不怕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死都不怕的时候，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夺去我们的平安了。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将近之后，我们等待我们的是一个光明的彼岸，我们的主在那里迎接我们，所以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夺去我们的平安。前两天于斌牧师上个礼拜他做见证的时候讲到他母亲，讲到他母亲后来癌症最后离开世界的时候是微笑着离开世界的，老人家的见证非常的有力，我知道感动了很多的人，那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那个平安在癌症缠身在最后离开世界的时候仍然没有被夺取，老人家带着那样一个平安可以离开世界，这是我们最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得到的。那么平安还有主耶稣基督，他说他与我们同在，他在颁布大使命之后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凡我所吩咐的你都教训他们遵守，然后他就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是非常美好的应许。我们知道在任何情况下你向主耶稣基督求，他就在我们身边，他就帮助我们，他与我们同在。圣经还应许我们说，主耶稣基督还说，他是也是在离世之前他告诉门徒说，他说他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保惠师我们都知道是圣灵的一个代名词，意思就是说圣灵是专门来保惠我们的，保护我们的，为了我们的好处来保护我们的，他给我们一些提醒建议引导，他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他为我们祷告，他让我们在生命道路上一直走那正确的道路。所以圣灵会帮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弟兄姊妹，只要你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只要你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那一刻圣灵就进入你的心中，永远与你们同在，永远不会离开。就和那有些那个灵派他们说圣灵是来来去去的，一会儿到你身上你就突然间就来劲了，然后突然就又走了，然后就他这个那不一样，他们老就说圣灵啊回来吧回来吧，其实圣灵永远没有离开，主耶稣基督应许的从来不离开的，圣灵和我们同在保护我们，在我们遇到一些疑难的时候疑问的时候，圣灵会引领我们进入圣经的真理，在我们遇到心灵进入低谷的时候感觉到非常的无奈非常的无助的时候，我们向神祷告，圣灵会鼓励我们，圣灵会为我们祷告，圣灵会给我们从天上来的激励。所以这都是来自于神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有平安是因为有神的应许，有神的同在，并且呢，这是来自于神的恩典，是神主动赐给我们的。我们接下来第三点，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恩典，这样一个赐平安的恩典不是白白得来的，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了重大的代价，是有价的， 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的代价。这个有极高昂的代价，这个高昂的代价是什么呢？这个高昂的代价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让我们可以得生命。神的儿子为人死，让人可以得生命，成为神的儿子，就这样一个结果。那么神为我们死，神为我们付代价，这个代价是极其高昂的，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代价。我们都知道那个如果有舍己救人的事情，我们都感到非常的心受感动。以前听说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年轻人，他肝衰竭，肝坏了，需要换肝，就换肝找不到啊，那过去那个配型非常的严格，结果他母亲合格，他母亲合格之后呢，但是大夫说你这是脂肪肝啊，你这个不适合移植，你这个肝功能不好。他说那咋办？大夫说你得锻炼，把那脂肪肝锻炼下去，让他肝能健康。这老人家就整天在那个西湖，在杭州人沿着西湖一圈一圈的走，走走了大概一个多月，又去查，后来说啊，你这肝可以供给你的孩子了。你想想这感不感人呢？这非常的感人，这个母亲有这样能做出来的，我们非常的感动。这种呢，为自己的亲人，为自己所一伙的人信任的人做出来的事情，像那个日本人包围的村子说，说你中间有个八路不交出来，通通的死啦死啦的。然后这时候八路说：“哎，我是八路，不要把老百姓放了。”这也挺感人，对不对？这些感人呢，都是说他是为自己所爱的人愿意献上自己，献上一些。但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是为我们这些罪人死的，是我们这些与他作对的、经常犯罪的人死的。因此耶稣基督的死是一个更伟大的、更感人的牺牲。那么耶稣为什么为我们这些罪人死呢？因为这又是天父上帝的旨意，这就是天父上帝救赎恩典的一部分，就是整个救赎旨意一个中心环节，就是耶稣基督流血牺牲。所以圣经这节经文非常的美好，我们也一起来读。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我们应该都记住的一节经文。神因为爱我们，把他独生子的舍命赐给了我们，我们只要信靠他，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神为我们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目的是要叫我们得永生。罗马书这节经文特别写得特别的明确，他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死，这才是真爱呀，这才是极大的爱。我们再看第四点，第四点呢是说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为我们死呢？是因为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就是因为为我们罪而死。第四节说，耶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所以耶稣为我们死是因为人有罪，这一点呢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应该忽略的。那么有的时候传福音我们不太好意思跟人说，说是你是罪人呐，你要悔改认罪等等，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关键。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的，其实你要只要把这个罪的意思告诉他，他也就明白说确实人实际上是有罪的。我们想想这个人呢，福音不是说啊你是好人吗，你是好人那好啊，你再信福音你就更好了，你就是更上一层楼啊，好更好了，这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告诉说没有一个好人，不是说好人更好，而是罪人要得救。那么不爱听也没办法，因为这是事实。但是呢我们看看，我们实在是都陷在罪中，因为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都犯了罪。那么这个罪的意思，有弟兄在反映说，罪的意思并不是说你都进监狱了，你都被抓起来了，因为罪进监狱被抓起来那些人是犯事了，是那个被抓住了，有罪行了， 但是呢，在神眼中，你就是没犯事儿，你心中有罪性，他都知道。这法院不知道，那个公安局不知道，你心中想的不知道。思想罪没法来定，是不是？你心中想的不知道，但是你做出来，他抓住你，那你就犯罪了。但是在神看来，我们心中有的那个罪性，他都知道。因此，我们圣经中所说的罪，就是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神造人的时候，给人一个荣耀的身份，我们本来按照神造的那样荣耀的身份去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结果人活得挺糟糕的，活得挺不如意，经常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人的身上，所以就亏缺了神的荣耀。而亏缺了神的荣耀的罪呢，导致的是一个死亡。这个死的意思是说，我们就和神那个荣耀就无缘了，就分开了，和神的爱也无缘了，也分开了。因为有罪的人都不愿意听上帝的，听上帝的就不犯罪，有罪的人不听上帝的，与上帝为敌，这关系就破裂了。所以上帝才想办法让我们恢复这样的关系，让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脱罪，让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所以才说，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神的恩赐是在主耶稣基督里，他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而我呢，愿意回心转意，愿意悔改，愿意承认我以前是有罪的，我承认是不符合神的标准的，我现在愿意回心转意，跟随这位耶稣基督，接受这位耶稣基督的恩典，然后就得到了永生。所以这是神的救法，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这就是永生。耶稣基督救恩为什么唯有耶稣呢？是因为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的救恩他才能解救我们，只有耶稣基督的才能解救我们，是因为他是神，他是神，他才能解救我们呢。因为你现在找一个，比如说随便抓一个拉出去，把老李拉出来宰了，然后你们罪都赦免了，大家也觉得那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凭什么老李被宰了，然后你们这罪就得赦免了？他有什么资格啊？他没有啊。但是如果耶稣基督是神，是神子，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为我们死，他是造我们的，他就能真正的解救我们。同时他必须还得是人，他要生成为人，从小孩长大，接受人的那样一个刑罚，承受人所受的痛苦，这样我们才能心中才服气。说要不然，你比如说一个仙儿，一个仙体，一个什么不知道痛觉的一个幻觉，他在那儿表演说啊，钉十字架他也不疼也不痒痒，他玩一阵再回家了，他怎么就能拯救我们呢？那种东西的是不算数的。但如果他是人，他真的生成了为人，他承受了人的痛苦，所以他才能真正的拯救我们这些人。所以耶稣，唯有耶稣，除了耶稣之外，天上人间没有别的名可以让我们得救，唯有他能够赐下永生。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强调的福音的真谛，福音的内涵。我们是因信称义，因耶稣基督是我们与神相合的。那耶稣基督呢，是赐给了我们新的生命。所以有人说，哎，如果是那样的话，那我什么都不用做了吗？也不是，我们不是说不用做，而是我们不是去靠自己勉强的做，而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新生命了。我们有新生命之后，我们的生命会活出那种与耶稣基督的恩典相称的那种见证来，所以是自然而然活出来的。有生命的一定会成长，一定会改变。如果信主好多年，好几十年、几十年、十几年都没有改变的话，真的是求神怜悯，要好好检查一下生命有没有进来，有没有进到人的心中。如果有生命的，一定会长进，一定会改变。所以这是神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新生命，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而活，我们是为他而活。我们一起来读最后这一节经文。来，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在今天看到说，我们传的福音，这个福音它的内涵包括实质是恩典，耶稣基督 是他的恩典赐给了我们，是从父神和耶稣基督赐一个恩典给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靠神的恩典。同时这个福音会带给我们生命的平安，带给我们生命中完全的平安，但是这个代价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付的。我们要感恩，要牢记耶稣基督的恩典。同时我们知道我们原来是罪人，但是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洗除了罪恶，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从此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可以再活出一个新的生命，让这个新的生命能够荣耀神的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感谢你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恩典，感谢你这样的一个恩典的救恩能够临到我们。因着你的恩典，我们可以脱离罪恶，我们可以得到新生命。因着你的恩典，我们可以努力的去活出一个追求圣洁的新生命。主啊，这一切都在你的福音中。主，我们感谢你赐下这宝贵的福音，让我们时常的来思考，让我们能够把这宝贵的福音也传出去。愿每一个人，愿我的同胞，愿我的弟兄姊妹们，每个人都能够蒙恩，都能够脱罪，都能够得新生命，都能够活出平安喜乐的生命，有永生确据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
下面请大家起立，一起来唱今天的回应诗歌，来救上主羔羊。
像我这样无善可陈，主竟为我流血舍身，得我全招与你亲近全身，羔羊我来我来，像我这样罪恶观音不再妄想自我洁净，为你保持使我全身全身羔羊我来我来，像我这样忧虑不安，许多矛盾冲击难，我心内外恐惧全战全身，羔羊我来我像我这样贫困盲目，求你医治心灵疾苦，凡我所需你能满足真身，羔羊我来我来，像我这样一人恩待，洁净释放赦我罪债，因我真心信你应是真神，羔羊我来我来。
家继续保持站立。